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的时候你又一同召集我们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当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你所给的不是别的，乃是你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就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接受，主啊，我们就得着你那美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愿我们能够如同作诗的姊妹里面的爱慕啊，里面的可想啊，我们愿意让你自己的生命，让你自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谢谢你如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主啊，为着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主啊，所以晚上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一同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字句，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一同在你所赏赐的生命中，主啊，我们能够有交通。主啊，让我们能够里面能够得着鼓舞，得着激励。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懂得如何在地上的年日，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继续交通列王记下。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先读几段的经文。我们请大家先翻到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就读17节跟18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从第16节读到19节。列王记下第八章，从16节读到19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17章。17章我们就读第6节到第8节。好，17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大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翻到第25章。25章我们就先读第一节。25章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主垒攻城。好，我们再读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利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好，那我们读经就先停，先读这么多。我们弟兄姊妹，上次我们和丁和大家已经有做的列王记下有一次的交通啊。那在那次的交通里面呢，我们提到这是我们交通的分两次啊，按照三条线。第一个是先知以利沙的服事啊，那我们再从看见以利沙的服事呢，包括了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以利亚他末了的执事啊。那不过最主要的呢，是让我们看见以利沙他那个生命复活的执事啊，他先知的执事。那另外一条线呢，我们是看见北国啊，这个北国以色列，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一个衰亡一直到最后亡国的这段的历史啊，这个我们是可以从列王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七章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可以看见。那还有一条呢，是看见这个南北两国分裂之后的南国犹大的这个犹大国的衰败跟最后的灭亡啊。那这个记载呢，是从第八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那我们知道，上次也提到了这个列王记上记载了这一个以色列国度的他那个荣耀那个辉煌所彰显的那一个能力啊丰富啊。可是呢，在所罗门之后呢，这个跟南北两国就分，这个国度就开始分裂啊，分成南北两国。那北国是有十个支派，那南国呢是有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支派。那在这个南北两国这个分裂的国度里面呢，南北两国呢各有19个王啊。那我们在列王记下里面所看见的呢，以色列王的记载呢，是从北国以色列王的记载呢，是从约兰一直到何西亚啊。那南国那个君王的记载呢，是从亚哈谢一直到最后的君王西底家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北国以色列他除了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这个19个王以外呢，19王中间呢是没有一个好王，而且呢他们是里面因着彼此的争权夺利啊，许多的篡位的发生，我们看见改朝换代好几次啊。所以以色列国呢，北国呢，它是好几个朝代，而不是一个朝代一个王朝。可是在南国犹大这个所提到这个19个王呢，都是大卫的后裔啊。当然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还有一个王叫做这是女的王啊，这是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啊。那他这个时候呢篡位试图要杀进那个大卫的后裔自己做王啊。他的确是在那边篡位了几年。那不过呢，因一般的读经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呢都不把他算在这个南国的君王的这一条线上面，因为他不是属大卫家啊，并且呢他是亚哈的女儿哈。那在19个南国犹大列王中间有8位是好王， 好，那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看见这个南国犹大呢，是沿着大卫这条线，是看在，是被保守在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的里面。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有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一个学习跟认识啊。那其中一个呢，是让我们看见历史，让我们看见里面有榜样啊，并且呢也有见解啊，也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镜子，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啊。那我们如果看见有好的榜样的话呢，这应当是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鼓舞跟学习跟激励。那可是不好的榜样呢，所带给我们乃是一个警戒啊，让我们能够不要重蹈覆辙。那这个好的榜样，在这个君王这个列王记里面的这个君王好的榜样呢，我们看见呢，当然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活出神心中那个君王当有的光景。那其他在他之后的后裔之能够被称为好王就是他们是走在同样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是什么道路呢？就乃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的自己的肉体能够被受对付他能够让这一个主所要的那一个君王的光景呢也能够显明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他孙弟兄也提到说，大卫一开受膏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受苦，就经历到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这最主要的呢是对付他的肉体，对付他的己那也因此在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得以彰显。同样的，在他的后裔的里面呢，若有人能够经历到十字架的工作，就能够显出神所要这个君王的光景而他里面生命的一个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那外面所显出来的表现呢，他们是愿意信靠神，愿意来遵行神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当然相对来讲呢，这一个不好的榜样呢，就是那一般虽然说身为君王，可是他们却是放纵肉体，以己为中心那所表现出来呢，就是偏离神，信靠别神不遵行神的话并且呢效法外邦的风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呢在我们自己本身对内而言，我们是神的家，对外而言，我们就是神的国那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得着主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君王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君王例子的时候呢，也盼望对我们来讲能够看见也实际上是与我们相关的我们如果因为将来在永世里面呢，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那如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呢，就是受这个君王的训练那我们能够从这些君王他们在地上的年日所记载的里面，给我们看，一方面可以看见好的榜样，在我们成为我们一个提醒鼓励并且能够学习。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因着他们的失败软弱就显出来那个不好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也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提醒好，那我们就先就这几个点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个北国以色列他的衰败跟亡国这里面记载在第一章到第十七章。那我们在看这一个北国的这个列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如果读的话呢，可能会发现有一句话里面常常的出现就是特别是讲到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当神给他恩典让他能够治理以色列十族的时候呢，可他却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他未受十字架的对付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王权呢因为他害怕虽然说他能够治理十族可是呢十个支派可是呢最终这十个支派呢因着敬拜的关系呢仍然要去耶路撒冷仍然要归到大卫家。所以呢他在那边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王权，所以他设立了这个金牛犊的敬拜在但跟伯特利各设了金牛犊。那我们知道这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代表的乃是他是一个出于肉体出于仁义的敬拜 那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上里面有看到所描述的啊，在里面他有设立丘坛，有建殿，把那个不属利未人的凡民呢，立为祭司，并且呢，他自己设定日节期啊，作为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看见这背后呢，乃是出于他自己的肉体，乃是出于他自己这一个己意的私意的一个敬拜啊。那所以所带出来的呢是极其的混乱，而这个混乱呢一直延续在北国这个列王他们这个所治理所带领的这一个一直影响到他们的治理跟带领。这边描述说呢，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所陷在那罪里的罪呢，是这些列王所没有办法挣脱没有办法脱离的啊，所以他们一直活在这个肉体的这个私欲的里面，并且呢活在这个人意的敬拜的当中。那所显出来的结果呢，就看见里面许许多多的混乱啊，那彼此的对付争权夺利，那杀害篡位啊。那我们看见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啊。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呢我们也有可能会落到一个活在肉体光景的这个情况的里面。我们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对加拉太人的提醒呢，他讲说如果继续活在这一个肉体的情欲的当中的话呢你们要谨慎有可能会相咬相吞呢，要彼此消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严肃的一个提醒呢。那如果是活在这个肉体活在这个私意的敬拜的当中呢，所显出来就是这样混乱的光景。那这就是北国这个列王我们在里面所记载所看见的这里面的描述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北国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里面的所记载的话呢也许我们快快的把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里面几个列王的名字啊稍微走一下。那如果有什么注意的点呢，我们可以稍微提出来交通一下哈。那我们看见在北国是从这边所记载是从亚哈谢开始。那亚哈谢之后呢是他的儿子约兰做王啊。那约兰之后呢是这边是记载在第一章的里面跟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在约兰之后呢是耶户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耶户是受以利沙受膏啊。那耶户受膏呢是特别是神所拣选他要他能够来审判耶洗别亚哈全家啊。所以呢耶户就背叛了约兰，那并且呢神借着耶户呢审判耶洗别那神也因着耶户向着主的话忠心呢神应许耶户他子孙能够继续做以色列的国位一直到第四代一直到四代。可是很可惜的呢，这边讲到耶户的那个他做王的时候呢，他讲说仍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啊。虽然说他一面向着神忠心，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仍然落在那一个拜金牛犊的那个罪的当中啊，这个肉体的情欲跟私欲的敬拜当中。那耶户之后呢，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啊，这是记载在13章的里面。他仍然在神的跟前呢，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约哈斯死了以后呢，是他的儿子约阿斯做王啊，这仍然是做王16年，也是记载在13章。那约阿斯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这个王就比较特别一点啊，可以跟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这耶罗波安是一般读经人就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啊，因为我们知道北国第一个王也叫做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做王呢，他是做王时间蛮长的，41年，他仍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可是很特别的是在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治理之下呢，他们在这个军事上面有一个非常 大的得着许多的胜利哈，他的整个国家的版图呢能够被恢复到罗马帝
国。
那而且呢，他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物质昌盛的一个时代啊，在他治理之下，那政治啦、经济啦跟军事都非常的好。那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很特别，因为耶罗波安二世呢仍然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是一个恶王。那为什么在他的治理之下呢好像国家有一个兴盛的一个光景啊？那如果我们看第14章的话呢，列王记下14章了，这边讲到说，实际上在当时这个先知约拿呢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那特别是讲到呢，是神查看自己的百姓，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百姓呢非常的艰苦，没有人帮助，所以这个外面的兴盛呢并不是因着耶罗波安带领全国的百姓行在神认为合适对的那个道路上，这完完全全是因着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的目的呢是盼望他的百姓耶罗波安能够回转，能够谦卑归向他自己。可是很可惜的，这个耶罗波安还有当时北国以色列民呢，他们认为他们是活在一个对的光景的当中，他们变得非常的骄傲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真实谦卑在主的跟前。最后神差遣了先知阿摩斯来宣判他的审判。当我们读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可能弟兄姊妹还有点印象所以先知阿摩斯呢就宣告神的审判。那耶罗波安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呢撒加利亚作王，他就作王6个月。那之后呢就有人叛变沙龙叛变篡夺王位呢，之后只作王1个月。那这个之后呢又再有叛变这个米拿县然后米拿县之后呢，他的儿子加辖作王。那比加之后呢，又一个叛变，比加叛变。然后呢，何西亚又叛变。那何西亚是那个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北国这个列王之间呢，我们看见里面充满了各样子的黑暗，各样子的凶残在肉体里面所显出来各样败坏的光景当中。那不过的确是看见主在对他的百姓，不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仍然向着他有怜悯就像我们看见在耶罗波安二世所显出来的那个兴盛的光景是因着主的怜悯。那当我们来到第17章的时候呢，这边就特别讲到圣灵，这边就特别提及到这一个衰败王国的原因如果弟兄姊妹看第17章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是讲到他们的敬拜他们是敬拜呢，他们是违背耶和华他们是敬畏别神他们逐秋坛他们偶像敬拜偶像。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他们的生活方面他们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还有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那在其中第17章里面也提到神的怜悯，神仍然不，这边讲说神界的众先知这边众先知是传递神的心意传讲神的话语，试图把神的百姓能够从这样子的光景中能够挽回这边讲的说呢，对，这边讲的还不仅是劝诫北国以色列人，这边特别把南国犹大人也列在其中，讲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可是神的百姓当时的反应呢是让人觉得很伤痛的，很可怜的那他们不听从，并且呢他们应着景象神讲一次他们不愿意听并且呢这个不听从呢是一直持续一直固执，不肯悔改，不肯回转那他们仍然效法他们的列祖，他们仍然效法他们周遭的外邦人，以致到最后呢以色列人呢要被从本地被掳到亚述一直到今日 那这边是讲到这个北国他亡国的原因，实际上里面也说到这个将来南国亡国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听神所差遣众先知对他们的劝告，对他们的劝诫的话语，不愿意回转，不愿意归向神。那这边在第17章的24节到41节，这边也特别提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亚述王呢，他们当时征服列邦啊，他并且实行了一个迁移的政策，他每当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国家的人民掳去，那并且把外地的其他他所属地里面的这些的其他的百姓呢能够迁移进来，所以变成一个混杂的一个光景。那当时亚述征服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把这个从巴比伦啊，从他古啊，其他这些外邦的这些人呢迁移过来，把他们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里面来代替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也把以色列人掳走了。那这些人来了以后呢，他们带着自己的风俗，带着自己的宗教，带着自己的偶像，所以讲到说他们刚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神就让他们差遣狮子到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几个人，他们开始惧怕到一个地步呢，使得这个后来他们又把这个亚述呢就让被掳去的这个祭司呢，一个祭司回来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律法可是呢，因着这样子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一方面没有完全走他们原来的路，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完全的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走的是一个掺杂的路他们这后来是描述到呢，描述到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他们直到讲到三四节，他说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所显出来的这个是这些民呢，这些混杂一起杂居的这些民呢，一方面又惧怕耶和华，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侍奉他们自己的偶像后来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当时的正统犹太人对他们轻视的原因。不过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边所讲到的那是一个属灵的混杂那这边讲到是一个半天半地，这边所看见的呢是这个撒玛利亚所代表的这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我们知道这个缘由是从哪里来。好，那这边是看见这一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的光景一直到他们亡国并且呢这一个他们亡国的原因。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南国犹大王这个整个历史他们的衰败跟亡国在我们进到这一个南国列王之先呢，我们有几个点先和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这个跟北国在提到他们列王之间我们看见有一些差异的地方第一个呢是很特别的这些南国这些王呢，提到这些王的名字的时候呢，都会提到这个他母亲是谁在北国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有这样子的提及可当我们在南国看到南国君王的时候呢，有特别提到这一个母亲的名字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南国总共有19个王，其中呢8个是好王很特别的是，就是有时候好王呢会带出儿子呢却是一个坏王有时候坏王呢他的儿子呢却又是好王，当然也看见有好几代都是好王的不过好像就看见这样子的交错着那这个提到母亲这个名字呢，就让我们看见里面一个线索看见这一个母亲对这个将来这个除君的这个影响这一个也许这个做君王的父亲呢正忙于国事那这个属灵的教育的责任呢就落在这个母亲的身上。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责任不单单是在做姊妹的身上，而特别是讲到我们这个家庭属灵教育的影响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带我们的儿女来认识主，来爱主，来侍奉主，走主的道路那在这一个 母亲的这个名字里面呢，特别只有一个王，叫做约兰王啊。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读到啊，这约兰王没有提到他母亲的名字，也只提到他妻子的名字啊。这个可能看起来呢，可能是这个他妻子对他的影响对比他母亲对他的影响要大哈。那他的妻子很可惜的呢是亚哈的女儿啊，所以引进了北国非常败坏的影响啊。那这是一个点啊。我们在进到列王的这个事迹之先呢，我们先看见的第一个是这个家庭生活，母亲对这一个君王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大卫的名字常常被提出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南国乃是顺着大卫这条线啊，而大卫呢乃是神心意中君王当有的光景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常常这个大就提到这个词，他们是效法大卫啊，或者是呢行大卫所行的啊，或者呢是不如大卫啊。我们看见呢，大卫本身呢就变成呢是一个榜样啊，是一个标准。那对我们而言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标准啊。我们的神所要的呢，乃是我们能够活出我们主他自己生命的美丽啊，活出主自己生命的光景啊。那这也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追求的目的啊。那还有在南国里面有一个特别有一个词，有一句话啊。特别讲的这个秋坛啊，他讲说秋坛还没有废去，有的王很好，可是呢，突然有一句话跑出来说，但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啊，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啊。那这个秋坛呢，一直到这个西西家年间呢，秋坛被废去，可是他的儿子呢马拿西呢，后来又把秋坛的敬拜给那个献祭给恢复了哈、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的秋坛所代表的呢，乃是神有他的神的这个是铜祭坛里面所代表的乃是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啊。那可是秋坛呢，乃是在这个铜祭坛所代表的这个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范围所代表的事物之外而有的献祭，是一个假冒啊，那不是这个十字架真实的意义，是出于肉体，出于人的智慧能力善意跟方法哈。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秋坛也在神的百姓当中，在犹大南国里面呢成为一个捆绑啊，成为一个他们一直很不容易脱去的东西。那在南国里面呢，当然我们提到总共有八个好王，可是特别在这个列王记下里面有提到比较详细的提到两次的复兴啊，一次在西西家年间，一个是在约西亚年间哈。那我们待会会稍微仔细的稍微交通一点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各个王他们的事迹之先呢，我们先交通几个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南国列王。这个开始的时候提到说这个约沙法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王，他是一个恶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就提到约沙法王，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王，可是很可惜他没有什么分辨力啊，他与亚哈家交好，那以至于他的儿子呢约兰呢就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把北国那一个败坏的势力跟影响呢带到南国里面来哈。那后来约兰的儿子呢亚哈谢做王，他也是一个恶王啊。那之后呢，这个撒加利就提及了撒加利亚篡位啊，撒加利亚就是刚刚讲到的乃是约兰的妻哈，是亚哈的女儿。那后来呢亚他利亚被杀，这个约阿斯就做了王。约阿斯做王的时候呢他才七岁因为当这个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呢约阿斯被祭司耶和耶大藏在圣殿里面 后来他七岁的时候呢登基，他登基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修理殿破坏之处。那这边特别描述到这个约阿斯啊，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看见这个耶和耶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对他来讲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啊。那不过呢这也是在人的影响之下。那这后来的情况也是很可惜。那我们看见呢约阿斯后来被杀，他的儿子呢亚玛谢做王，也是一个好王。那亚玛谢后来也之后呢是他的儿子亚撒利亚这个弟兄姊妹，这在第14章到第15章亚撒利亚这边所提到的就乃是乌西亚王我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点亚撒利亚王就是乌西亚王。后来乌西亚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约坦作王仍然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约坦呢对神的家有负担，他为建立耶和华那个殿的上门啊。这个约坦死了以后呢他的亚哈斯，这边我们看见从这个好王突然之间又带进了一个坏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这个当然也提及到这个亚哈斯母亲的名字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母亲对他的影响啊。那这边特别记载呢这个亚哈斯他是以亚述的坛取代神的铜祭坛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当时这个亚兰王以色列王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亚哈斯就求助亚述后来亚述答应帮忙使得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军队退去了。那后来亚哈斯就在大马舍迎接亚述王，那在那个时候呢他看见那个亚述王他们那个铜啊那个他们的那个祭坛呢他觉得哇这个外邦的祭坛呢恐怕比神的祭坛还有能力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设计的图纸呢送回去给他的祭司。后来这个祭司就盖了一个按着这个图纸的这个样式呢就盖了一个很大的坛，他甚至把这个坛来取代了当时神的铜坛铜祭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带进的是一个外邦的影响对特别是对这个祭坛的献祭的一个破坏再次对这个施加意念的一个破坏。不过感谢主，他之后呢他的儿子西西加作王他是一个好王，刚提到的就是这边所描述的一个大复兴，两次大复兴里面其中的一个那这边所描述的这个内容呢就比较丰富我们可以从第18章一直看到里面一直记载到第20章那在这个西西家他这一个作王，他是一个是一个好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性这边讲了说呢西西家的特性乃是会倚靠耶和华他 trust 他会倚靠耶和华。在第18章的第5节里面讲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第6节说，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都尽都亨通那我们看见西西家他有一个倚靠耶和华的心，并且他专专的倚靠耶和华，也因此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论往何处去呢所做的能够尽都亨通那我们知道这个倚靠背后是因为是带着谦卑，是带着相信。弟兄姊妹，是不是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够谦卑的话，我们就不懂得能够来倚靠耶和华，我们不懂得能够来倚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呢，我们也信不来，我们也靠不上去所以这一个倚靠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对着自己是自我谦卑，另外一个呢把信靠的对象是摆在主的身上， 觉得自己是无有不能，那相信呢主是万有，主是万能啊。那就是西西家在神的跟前，他之所以主能够借他能够显出他的工作，那所看见的一个特性，他专靠耶和华。那在也因此呢，在他的年间呢，有带出来一个得胜哈、啊，一个得胜的经历啊。我们看见呢是记载在第18章跟第19章啊，这边那边特别时候，特别是提到说亚述王啊，西拿基利来攻击耶路撒冷城啊，不仅仅是来围攻城呢，并且他们在那边亵渎神的名。西西家就把这一个这个亵渎的话呢，这个给他们的书信呢带到神的跟前，并且呢他在那边祷告啊，祷告主啊。我们看见呢，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个倚靠神真实的表现就是祷告啊，祷告就是一个信靠啊，祷告就是一个依赖，祷告就是一个求告啊。那把这一个因着这样子呢，他的在主的跟前一个祈求，使得主呢使得神呢就听了他的祷告，并且呢差遣他的使者在亚述营中呢杀了48万5000人了并且呢亚述王呢他自己也为他儿子所杀，正如神界的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所说的哈。这是西西家因着倚靠神借着祷告所得着的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得胜的经历。可是很可惜的呢，西西家后来呢却失败了啊。那这个失败的这个原因呢，我们看见是记载在第20章啊。的西西家他那个时候得了病啊，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呢，他大概是39岁的时候得一个病啊，这一个必死的病啊，甚至以赛亚就对他讲说呢，神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这个病呢必要死，不能活了。可是西西家在这边向着神求告后来神怜悯他让他再给他15年的年日并且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让日影倒退10步或者是10度甚至整个这个时间呢是变得是逆转这个倒转那成为一个印记，让西西家里面有个确定，神答应他的祈求要给他15年，这是他的，这是一个兆头哈。那可是很特别的，当这个他所经历的这个神迹呢，是跟这个兆头呢，让西西家里面变得非常的心高气傲那他好像。这一个经历里面让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原本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效法他的祖先呢大卫所行的所一切所行的可是他后来呢不仅是心中骄傲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私因为当神给他这样子的神迹跟兆头，后来他病得医治多了15年之后呢，巴比伦那边就差了使者过来因为听了这件非常令人稀奇的事情，他们就差了使者过来。在他们使者来的时候呢，西西家他把他所有里面这个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这些的宝藏通通向他呈现了显出他自己的丰富里面带着背底就是他的骄傲那可是因此呢神差以赛亚去责备他，并且讲到说呢将来呢你他的子孙呢，你凡你家所有的和你列祖所积存的积存到如今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而且呢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呢将来甚至会在巴比伦王宫做太监。那西西家对这样子神界的以赛亚对他的这样子的预言，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这岂不是好吗讲到说 OK， 只要我自己我所 我所在的这个年日情况是好就好了，那将来如何呢？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跟兆头在西家身上，很可惜的没有摸到他里面的生命啊。很多时候呢，外面的经历如果没有让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整个降卑在主跟前的话呢，反而让我们自高 自大，我们觉得我们所经历所得着的别人都没有，然后好像我们自己是什么人，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哈。所以我们在西家这个身上的一个转变呢，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而在他这个15年的这个神给他额外这15年的这个年日的里面呢，发现了这有两件可怕的事情啊。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个是巴比伦的使者被差来来探望他实际上呢是来窥探犹大国啊。可是呢西西家没有任何的防备，因着骄傲呢，他把他所有一切都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那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儿子马拿西。马拿西是在那15年，在那个15年的初期出生的。那他是就生在那一个15年期间了。那他是这个南国最坏的君王之一。甚至神多次提及了因着马拿西的罪他要灭犹大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他前面39年呢，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单单的信靠神。他在神的跟前带领神的百姓。是为神所称许充满了价值啊，为神所纪念的。可是后来的15年呢他好像活着为自己殆尽了呢，在这个15年期间呢，不仅自己受了亏损了还把极大的祸患呢带到神的百姓以色列当中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的，我们的在地上的年日呢还不在乎多长多短。而是在乎呢我们怎么活神给我们的年日里面我们怎么活像西西家，我们看他的记载呢，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着那个15年呢非常的叹息他好像这15年是如果不要有那15年那该多好他在神的跟前是为神所纪念。不过很可惜不过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一个提醒的确是不论我们的年日在地上多长多短我们应当是依靠主为主而活。好，那我们刚提到了西西家王之后呢，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了，他是行神眼中恶事。这边描述到这个马拿西他当时的光景是败坏到什么地步呢？假如说了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那这边讲到说呢，这个不仅仅是效仿外邦，并且他所行出来的呢比外邦有过之而不及所以因此神降祸在耶路撒冷犹大这边讲到说呢，这个祸患是如此的大呢，叫人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呢，并且呢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一个审判然后马拿西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门作王，仍然是一个恶王。可是在亚门之后呢，他的儿子呢约西亚呢却又是一个好王他登基的时候才八岁这也是记载在22章跟23章。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这边看见呢，这个所以在约西亚王期间呢，也有一个复兴。那这个约西亚王他作王的有一个特性呢，他乃是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这是记载在23章第25节这边讲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呢，他对这个他大卫期间呢，所有的光景呢也非常的爱慕、哦、所以他说他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并且呢他修复神家破损之处啊，这特别是讲到是对神家的一个毁坏神的家，他爱不仅是爱神，他不仅是归向神，遵行神的律法，并且他爱神的家啊，那个在神的家里面呢，能够做恢复的工作，做修理的工修理破坏之处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爱主我们不仅仅是爱主如果我们真实爱主的话呢，我们也爱神的家啊。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神的百姓当中啊，神的家中有许许多多破损之处啊，那我们愿意让这个破损之处借着我们的服事呢能够得以恢复啊。那这是约西亚在神的跟前所做的。那并且呢他对神的话啊，他非常有一个敬畏，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呢、啊。当他们在修复神的殿破损之处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在第22章第八节这边讲说呢，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那后来在同一章22章第11节里面讲说，王听见律法书上说的话，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当神的话在传讲在这个约西亚王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呢，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他看从也另外一方面呢，也从神的话的里面呢看见当时他们所处的光景是何等样的偏离啊。那不仅仅是他自己能够对神的话能够有敬畏能够接受并且能够悔改，并且这边描述到呢，在第23章第三节这边讲说，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顺服这约啊。不仅仅他自己降服并且敬畏主自己的话，而且他把整个百姓全国呢能够带进到向着主的敬畏愿意来遵行顺服主话语里面所说的啊。所以因着这样子，在神得以在他们当中能够做工，也因着在神话语的光中呢，他们就开始除去了犹大国里面多年沉浸的那些的败坏的事物啊。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读的话呢，我们看见他们就开始除偶像啦，很许许多多的事物。那这乃是在神话语的光中所显出来的，只显出他们偏离败坏的光景，使得他们能够按着愿意照着主的心意而行，而开始有这些的行动啊。我想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许多好几次就是在这样子情况的里面啊。我们知道从在这个第五世纪末了的时候整个教会进入到这个黑暗时期那个时候是进入到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时期的里面大概有一千多年的这个时间的这段年日，这叫做黑暗时期。在其中呢，神的百姓对救恩的路都搞不清楚里面许许多多黑暗混杂。可是一直等到神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呢，就是他的话语启示在马丁路德的里面使得神的百姓才能够找着那条回到在神跟前得救的路。不仅如此呢，也借着这样的话语呢，看见在当时的 这一个罗马天主教里面的各样的黑暗败坏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需要在主的话语里面呢，我们愿主能够常常的光照我们啊，因为主的话的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主的话呢，我们就落在自己的黑暗的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错啊。可是当主话语显明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实照明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才看见啊，在那时候约西亚看见那时候他们所处的光景是何等样的败坏啊，使得他们能够有依据的，有确定的能够除去这边许许多多多年沉积败坏的事物。而且呢，在约西亚年间呢，他们也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啊。那这是一个逾越节的恢复，不仅仅是神对神家中的恢对神家中破坏的一个修理，不仅仅是对神话语的一个尊重一个敬畏，一个有回应，并且呢他们也在耶和华面前呢他们守逾越节啊。这个我想对我们现在来讲呢，这逾越节最明显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饼杯的聚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要轻看这个饼杯的聚会啊。很多时候呢，在神的百姓当中的饼杯的聚会也是被忽略的啊，也是被这个也是被掩盖的啊。这是神所在我们的主啊，在离世之前所设立的聚会啊。那可是呢，很可惜的，在神的百姓当中呢，很多时候却不被重视，就好像如同在约西亚之前呢，好像神的百姓对这个点上面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楚看见啊。可是在这个约西亚年间呢，这边得着了一个完全的恢复啊。那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虽然每一周复一周的聚在主的饼跟杯的跟前啊，也愿我们能够活在这个饼杯的实际的当中啊。那我们能够对主的救恩对主的再来我们在主的跟前有一个真实的敬拜，真实的赞美。好，那我们也看见呢，在约西亚的失败哈，这边也许这边就不提了，特别是在历代志下啊，这边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在那里面记载呢，特别讲到约西亚在性格上面有一些的软弱啊，他比较固执比较不接受劝告哈。一直他最后被杀那在约西亚之后呢乃是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他只做了三个月的王就被法老尼哥废掉了。那之后呢，他的哥哥约雅敬做王，做了11年。那约雅敬的儿子呢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做了3个月这些都是恶王最后约雅金就被掳他的叔叔西底家做王仍然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些都是记载在23章、24章的里面。最后到25章的时候，我们看这边所记载乃是巴比伦王攻陷耶路撒冷城犹大王国的记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个列王记上下，我们看见神的百姓神在他百姓中间建立的国度达到了兴盛达到了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可是因着人的关系后来分裂并且呢因为偏离了神的心意，并且不接受神借着先知的劝告不愿意回转悔改，以至于他们最终终于落进亡国的这一个悲惨的结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来服侍，我们来跟随主我们的生活行走也愿呢我们能够在神的跟前呢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也能够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那一个作王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年日呢是一个等候迎接并且预备 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啊。好，那就着这个列王记下，我想我就交通这么多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一同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过去这几周，你借着列王记上下，借着这个你在历史中所做的工作，在你的百姓里面所显明你的旨意，主啊，摆在我们的跟前，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也愿这一个列王南国北国的历史，在我们里面也成为一个镜子，也成为我们的鉴戒，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啊，而让我们总是懂得如何能够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十架的路是那一条通往荣耀的路，那十架的路是那一条活出你自己生命的路，十架的路是让你自己君王的心意能够彰显的路。所以求主就帮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主啊，不让我们的肉体不受对付，主啊，总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得以显明，主啊，好让你在我们当中，让你的荣耀能够得以彰显，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预备，并且能够迎接你的回来，主啊，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愿你的话语能够更深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在我们的生活侍奉的里面。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